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节是哈巴谷书三章一到二节，十六到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一节，先知哈巴谷的祷告，调用琉璃歌。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十六节，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这歌交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感谢神。
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的崇拜，请到陈志祥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传讲苦难中的认识第二讲，我们请陈牧师。
圣经是上帝的话。刚才我们听经文的时候，今天早上教会选的这个听经文，刚才我们读的是患难有益，我们读的这些的经节，每一节都跟苦难有关系。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心里每一句你都相信吗？现在的苦楚若比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不要紧啊，不足以解意。你现在受苦吗？你真的相信现在的苦？当然如果这个苦主是你这一个做错事情，那个是活该。不过如果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有时候行主道，忽然间有一些事情发生，我们是不是相信这其中有神自己的意思？那么我们在一切的患难中，我们真的相信神安慰我们吗？并且能够用这样的安慰，能够安慰在世上其他受苦的人。圣经又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今天我们受苦，我不知道什么苦难，可能是心灵，可能是肉体，可能是环境，可能是各种各般的压力。我这些圣经说，上帝的话说，对我们有益处，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律例，上帝的典章。我们看见当你读这些的圣经的时候，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诚诚实实的说，是的，阿们，这是上帝的话。虽然可能我们不了解，虽然可能有时候我们觉得很难明白，但是上帝的话不会错。天地都要过去，我们的苦难也要过去，但是上帝的话永远长存。我想单单如果我们把这些话能够活活的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仍然有力量走下去。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掉过眼泪，每一个人的心曾经沉重过，每一个人的这一个嘴巴都这一个出了叹息，但是上帝的话仍然是我们的力量。两个月前我们在这个地方思想苦难中的这一个认识，我想很多人已经忘记了，除非你做笔记，所以我们要温习一下。特别我们从上帝的话， 哈巴谷的先知在那个时候他得到神自己的这个启示，当作为先知的哈巴谷他看到整个环境的时候，他非常的这一个沉重，他说上帝你的眼睛是公义的，你看这些犹大的百姓，看您自己的百姓，他说为什么他们一直的犯罪，为什么有强暴的事，有奸恶的事，不公义，没正直，他祷告上帝。有时候我们祷告上帝，上帝似乎不听，好像上帝没有任何的这一个动作。我们曾经在这一个做基督徒的时候，为做世界的一些事情，为做国家的事，为做家庭的事，但似乎好像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做一些事情不发生，它却发生了，我们盼望一些事情发生，它却没有进行。所以这个是苦难中的为什么。因此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很容易的我们会产生埋怨，我们会产生自责，或者指责 自己责备自己，或者责备别人。我们可能生气，气上帝，气别人。但是先知呢，他说什么？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很多的时候神看起来好像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因为当神的审判一来到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带来一种的惊讶，一种的我们不相信。所以上帝告诉哈巴谷先知，我要行一件事情告诉你们，你们不相信，你们看的时候你们会大大的惊奇。所以苦难中有时候我们会很惊讶，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对哈巴谷先知来说，当他说百姓犯罪，以色列犯罪的时候，上帝说是的，我知道，我时候满足的时候，我要兴起加勒底巴比伦人，巴比伦人来审判以色列。他一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不相信，他惊讶，为什么？他说我们坏，但是巴比伦比我们更坏呀。上帝，你的眼睛是不会看这一些的罪恶的，你的眼睛是清洁的，为什么你允许比我们更加坏的人来审判我们？不过他不知道，我这个就是神自己的作为，有时候带给我们一些的惊讶。好人，我们华人常说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但是从圣经有时候不是这样。那为什么？一定有他其一些重要的原因。基督徒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遭受一些的事情发生，甚至是用一些比我们更坏的人来好像来这一个试炼我们，或者使我们进入一些的苦难的里面。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当时他们所面对的事情。哈巴谷先知在不知道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苦难中有一个正确的回应。什么是正确的回应？他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说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能够用什么话来向他来诉冤，或者回答所疑问的。原来他知道怎么样回应。有个正确的回应是什么？当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等候神是正确的。所以他在神的面前等候。说是等候，就是祷告，在神面前仍然祷告上帝。那么依靠神是正确的。所以来到第二章的结束的时候，当然过后神给他一个启示，告诉他巴比伦审判以色列人过后，巴比伦本身不是因为他以色列人这一个犯罪，所以巴比伦人的罪比他们大，所以神让巴比伦来审判，不是。巴比伦人本身，神有他自己的旨意，神本身要审判巴比伦人。所以过后在第二章接下去，神就把巴比伦的审判告诉哈巴谷先知。不过哈巴谷先知说，一个人在苦难中的正确的回应是什么？第一，等候上帝。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一直是正确的。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不要埋怨，让我们学习等候，就在等候中祷告。第二，来到最后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要靠偶像。不过来到第二章的结束，他说雕刻的偶像有什么益处呢？那么呢铸造的偶像有什么益处呢？所以告诉我们，依靠神是正确的。不要依靠我们认为这些制造的偶像或者雕刻的偶像。偶像是什么？当然有 看得见的偶像。不过基督徒不会去拜看得见的偶像，我相信我们没有这里没有一个人会再去拜，把一尊大佛公拜来，把一尊娘娘拜来，拜啊拜，不会了。但是可能我们有其他的心中取代神地位的这些偶像，可能我们开始对神的信心开始减低，对银行开始增加，对上帝的信心开始这一个消失，对人的依靠开始来这一个争取。不过哈巴谷先生说不是，不要靠这些看得见的偶像，不要靠这些，因为依靠神仍然是对的。依靠神是什么，弟兄姐妹？依靠神，所以来到第二章的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上帝已经第三章的开始，他已经说了，他说上帝的话是明明可知的。第二章那个地方，第二章二节，他说把这默示明明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就是把上帝的话写在板上。他原来还的意思是什么？或者使读的人容易读？你看小字，谁跑的谁读？什么是谁跑谁读？我们在跑步的时候能够一面跑步一面读书吗？很难。但是他说谁跑谁读是什么意思？就是很容易明白，上帝的话不是高高在上，我们不能够明白的。而且他说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告诉我们上帝的话一定句句皆准。苦难的回应是什么？正确的回应是依靠神，特别是他的话语。刚才请经文，让我们把这些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虽然我们在不同的苦难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不知道每一个基督徒在怎么样的环境，如果今天我们一切都顺利的话，弟兄姐妹，我们要感谢上帝，让我们要更加的爱主，趁着顺利的时候装备生命。哈巴谷先知说正确的这个回应是，第一，等候神是正确的，依靠神是正确的，所以祷告上帝的话。第三，来到二章二十节，他说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敬拜神是正确的。你在苦难中吗？等候神，依靠神，敬拜神，不要离开教会，不要离开上帝的话，不要离开祷告，回到上帝的面前，把你的圣经打开。虽然有时候你每一次读圣经，圣经都因着你的眼泪滴湿了，不要紧，继续读圣经，继续祷告，继续敬拜。这是哈巴谷先知告诉我们在苦难中的一个正确的回应。那苦难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从苦难中来认识什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思想苦难中的认识。从三章的时候，哈巴谷就做出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祷告。这个祷告当然有看到这个苦难中的这个老来临，上帝告诉他审判是必定的。不过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他对苦难有一些的认识。第一个认识是什么？苦难能够使人得到属灵的觉醒。很多的时候人家在平安的时候，他的整个属灵的状况开始麻木沉睡了，不，忽然间鞭子一来到的时候，整个人怎么样？醒过来。我想这一两个星期大家都在有注意，有一些人对政治有兴趣的都在注意那么最近他们一直讲，从上个这一个大选讲到今这一个大选是什么？这一次还打一只这一个这一个动物出来攻击，他最主要的就是说起来 wake up， 苦难能够叫人家 wake up。 很多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状况沉睡的时候，弟兄姐妹，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的困难来到，不是要打倒我们，乃是要我们得做属灵的觉醒。我们能够你看第三章的第二节说什么？ 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为什么对神有一种的敬畏跟这个惧怕呢？那个名声是什么？你看小字，耶和华，我听见你的言语。上帝的言语，上帝的言语有时候借助看得见的事情，更多的时候上帝的言语借助他自己启示的道。让我们一看见上帝的言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使我们的心灵怎么样，再次觉醒起来。这是诗人的这一个经历。你读诗篇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诗篇说什么，你的话使我怎么样，再苏醒起来。刚才我们读的这一个起因经文岂不是这样吗？起因经文告诉我们，我受苦与我有益，为的要叫我认识你的律例。上帝的话能够给我们得到属灵的觉醒。有时候神让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也是让我们得到属灵的觉醒。所以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我们得到属灵的觉醒。让我们看到上帝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属灵的觉醒。这是苦难中可以认识到的。我上次已经说了，我再重复，当这一个14年前911发生的时候，在美国的911，那时候这一个当然他们所做的非常，这些恐怖分子所做的非常的邪恶。我们似乎有时候呢，看见这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离我们很远，我们开始怎么样，开始忘记了。我还记得当天在那一年当这个911发生之后，在美国的这个国家的纪念礼拜的时候，老牧师可贝里牧师在那个地方讲，他说这些恐怖分子所做的极邪恶，而且是错误的。但是他说美国人，你们要从这件事情上得到什么？得到属灵的觉醒。这是先知的洞察力，这是属灵人的洞察力，能够从苦难中得到觉醒。弟兄姐妹，你在苦难中吗？你在受苦中吗？你不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神让你在属灵中再次苏醒过来？诗人大卫说过一句话，诗篇23篇说什么？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你使我的灵魂苏醒，可能是当然是指救恩，我们整个灵魂活过来了。不过如果我们信了主，我们仍然在属灵的这一个迟钝中，在属灵的这一个程序中的时候，大卫说什么？你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了自己的名说什么？引导我走义路，仍然是回到上帝的话。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让我们得着属灵的觉醒。神不是要打倒我们，神不是要放弃我们，乃是要我们回来。回来，你打算再离开教会吗？你打算在信仰的事情放松了吗？不要，不要。第二件事情，苦难中我们认识到我们时代的使命。等下你们要去传福音，去分化汤山，这是整个时代的使命。不但把福音传开，有一个重要的事情什么？他说第二节，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愤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我们今天基督徒一个时代的责任或者使命是什么？我们要看到上帝的作为。即使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在一个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国家，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徒的国家的，没有基督教的国家。你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吗？不是。美国人很多也不信耶稣，家里有圣经，但是不认识上帝。我们盼望我们不会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家里有圣经，门口挂十字架，但是我们不认识上帝。所以时代的使命就是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世界的事情能够看到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知道神的手没有离开着我们，而且不但如此，能够看到神的怜悯。在犯怒的时候，神审判以色列人，不过在神的怒中，先知能够看到神的怜悯。今天我们不至于消灭，为什么？因为是上帝丰富的怜悯。这是耶利米先知的话， 所以你的信实是何等广大，你的这一个恩典一天新是一天。所以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怜悯，以致我们基督徒一个使命，当有时候我们发现到无论是自己或者是别人在苦难中，基督徒一定从基督徒的口中一定要讲出不要怕。有时候我们胆怯了，但是基督徒的口中一定要出不要怕，这是我们的使命。当很多人惧怕的时候，基督徒一定要出来不要怕。2003年 SARS 的时候，很多人很惧怕，那个影响有时候到今天还在。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医生，一个官员，一个医生，他在医院工作过后，他在演讲的时候，他说大家的心情都很紧张。他说那天早上我抱了我的孙，我回家我抱了我的孙，过后呢，他讲到这里他流下眼泪。为什么？因为他说我在医院工作，我的孙会不会感染到，所以他抱起他孙，过后他想到我在医院做工，所以我的孙会不会感染到，他就流下眼泪了。他不是基督徒，不，你看基督徒的反应是什么？有基督徒的医生跟家人说拜拜，就继续回到医院做工，虽然去以后也是死去。我们看见基督徒的整个口中一定要出不要怕的信息，基督徒的生命中一定要流露不要怕的信息。圣诞节第一个报佳音是天使，报佳音的天使第一句话是什么？向牧羊人说什么？不要惧怕。这是我们的佳音。主复活之后对门徒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愿你们平安。这是基督徒的使命，不要怕，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在苦难中得到这个认识，这是时代的一个使命。所以请求主帮助我们，有时候当一些人受苦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正流露出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有平安。我上一次也说过了，有没有一个老姐妹，你看她的生命，哎呀，太太，你不知道她已经回天家了，你不知道她的背后原来遭受这么多的苦难，不，每次的苦难，每次的打击，给她有属灵的觉醒，给她有属灵的那一个造就。她自己上在这个她自己两个儿子，一个在这个出事之后不久就死了，一个差不多十岁的时候死。他是这一个嫁给一个这个家庭的独生子，过后这个先生也死了。所以按照当时几十年前等半个世纪以上的时候呢，他们华人的传统盼望有他们的这一个后代啊，他的姓能够留下来。儿子死了，孙死了，没有其他的儿子了，这个家族的姓就从地面上他们说断了。还有一个女儿有精神分裂症，常常逼他，他有一个孙非常坏，有时候欺负他，他自己中过帕金森，他会失情的。而他中帕金森的时候怎么样弹琴，他生气把所有的这个琴谱全部丢掉。帕金森不会好的，不过神怜悯他让他好。他怎么样好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管用不管用了啊。因为他的有一个分裂症的女儿嘛，对吗？我说过每一次就一大碗的饭放在他面前叫老人家吃，吃不完他骂他，所以拼命吃吃吃吃到好，就是这样。所以健康是吃出来的，记得这句话哦。所以有些人说不吃啊，健康是吃出来的。好了，过后他又中风的时候虽然有好起来，不过他讲话，他看见我讲不出我的名字，他要跟我说我要奉献100块变成我要奉献10块，他能老讲一百，不过口出是10块， 号码全部颠倒。他又动过手术，不过你看他的脸，如果他不讲，你不知道他的背后的故事。以致人家有苦难的时候，就是找他去安慰人，不是找牧师。牧师载他去的时候，牧师更说什么的？牧师站在旁边，他在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病人，可怜哦，可怜哦，他病人就流下眼泪了。牧师讲什么都没有用，啊，这样讲可怜了，他过去在那边按摩他的脚一下，捶一下。我们不要这样做，他老人家可以，我们青年人不可以啊，不要随便去按摩人家的脚。马来西亚有一个青年的妈妈，她生下孩子死去，非常的难过，没有人能够安慰她，特别打电话出来新加坡包 taxi 载她进去去安慰她。苦难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时代的使命。这位老姐妹，她自己经历苦难得到安慰，就用这个安慰去安慰在世上其他受苦的人。第三件事情，我们的苦难的认识是什么？我们认识到从过去的历史有提醒，过去的这一个事情发生的见证是有提醒的。提醒我们什么？你看当这一个哈巴谷先生经历这一些的时候，他看见仍然是神的作为，仍然是神自己的工作。虽然是巴比伦，巴比伦是一国没有信上帝的，也是在神自己的手中，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原来神在人的国里面掌权。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无论是民主的国家，或者是独裁的国家，或者是那世袭的爸爸交给孙，孙交给爸爸交给儿子，儿子交给孙的那种的国家，仍然都是神自己的主权。所以神在人的国来掌权，这是历史的提醒。所以我们就看见深信苦难给我们的认识，从历史里面看到神仍然是主宰，深信上帝仍然在掌管世界的历史也好，教会的历史也好，个人的历史也是这样。从历史给我们的提醒，这是我们可以从苦难中认识的，上帝仍然是掌管，上帝仍然是主宰，他没有失控。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的那一个受难节，我们就是跟所有的人去过逾越节的时候，曾看见那个早上有三个人背着十字架上各个他被钉在那个地方，那个早晨的这一个空中，这一个传出阵阵的呼喊声跟痛苦声，忽然间到了整个天上黑暗了，有三个小时之久，从中间的那个十字架就听到一个呼喊声，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门徒跑到光。如果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会不会想，我们所判断的是不是失败了？是不是神失控了？弟兄姐妹，我们站在历史的这一端回去看，我们当然能够大声说，不是的，神仍然在掌管，因为耶稣死了，要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在历史的这一边。但是既然是这样，是不是从历史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没有失控，深信他是主宰，他在掌管。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教会一开始就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一个迫害，信耶稣就丢在这个斗兽场里面，被逼迫跑到这个地下里面坟场去做礼拜。不过历史告诉我们，神仍然在掌管，神是主宰，神没有失控。所以我们从苦难中认识到历史的提醒。每次世界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想，神是不是在掌管。2003年回到 SARS， SARS 好厉害，世界里面每100个人就有10个人死， 10%。 新加坡比较厉害，新加坡常常 number one， 100个人里面14个人死， 14%，所以很多人很害怕，所以当时呢没有人敢出门，所以总理当年要必须要出门让你们看，我可以出门，不要怕，不要怕。 14% 沙士大家怕了，有没有比沙士更厉害的吗？有，在中世纪的时候，特别在14世纪，那一个黑死病在整个 整个欧洲的这一个国家那个地方，那这一个散布了，用在两三年的里面呢，散布了差不多欧洲。统计数字当时告诉我们，在十四世纪，每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死，所以叫做黑死病，原来是鼠疫 （Black Death）。在三年的期间，2500万人死光。如果在新加坡没有新加坡人了，那个发生率差不多60%，60%多。神有没有失控？你今天看，哎，欧洲还在，神没有失控。不过在当时，很多人会怕吗？会怕。我今天早上埋葬我的父亲，可能下午人家就把我埋葬了，那种情况。不过神在掌管，神是主宰。忽然间黑死病就停了，就好像 SARS 就停了。你说医生厉害，这个医药人员厉害，不是？谁喊停？神喊停。有没有比这个14世纪的这一个黑死病更厉害的吗？有。有一个灾难来到 90.999% 的人死到光，你们记得历史这件事情吗？那一年的这个灾难来到，只剩下八个人，洪水来了，99.999 已经是很保守的数字了，因为当年的挪亚的时代的人口多少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剩下八个人。不，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差着哈巴谷书，请看圣经诗篇29篇。诗篇二十九篇，找到了诗篇二十九篇10到11节，我们一起读来。1、2、3。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这为王，耶和华坐这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洪水泛滥，99.999% 的人死到光，耶和华坐这为王，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在中世纪14世纪的时候，黑死病60多%的人死，在黑死病之时，耶和华坐这为王；在沙士的时候，耶和华坐这为王；在苦难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耶和华坐这为王。他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他坐这为王直到永远。他赐力量给我们，他赐平安的福给我们。我们感谢上帝，这是我们可以从历史里面得到的认识。无论是我说过教会的历史、世界的历史，或者我们个人的历史，认识上帝，他坐这为王，有平安，有力量，让我们走下去。第四个，在苦难中我们可以认识的，我们认识到生命的价值。到底我们生命的价值是什么？16节，刚才我们读的哈巴谷书3章16节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先知哈巴谷知道神的话是句句皆准的，他只在那个地方等候巴比伦的大军来到。不过就让我们看见，即使像我们生命这么的软弱的时候，所以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其实是很短暂的，100几十年很快就过去。我那天跟几个同工在谈，我说我们的很快一下子25年就过去了，我们人到底有几个25年？你就发现到时间快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人生短暂跟不定。所以你知道你的生命在乎什么吗？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在乎什么吗？我上次好像有说过这一件事情，在新加坡上个月还是前个月发生，今年初发生的，当 一个中四生的这个学生拿到成绩的时候，他全部拿到 A， 就有两个拿到 B， 知道这个新闻吗？全部 A 只有两颗 B， 不过他去跳楼自杀。他留下两封信，第一封跟妈妈说：“妈妈，对不起，我达不到你的要求。”第二封跟爸爸说：“对不起，你没有办法把我的手这个把我嫁出去给一个男人，把我的手嫁给一个男人。”我们说为什么？生命到底在乎什么？我这个家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信耶稣，我们不知道。如果有信耶稣，当然救恩不会因作自杀而失去的，不会。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到底我们的生命在乎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苦难之后，生命的价值其实让我们更认识主，更敬爱主，更服侍主，而不是要把我们打倒。所以生命的价值在我们顺利的时候或者不顺利的时候，就叫我们生命要装备，装备生命，借助上帝的道，借助我们的服侍。今天我们出去传福音分担章，我们不知道这分担章到底有多少个人能够来。从我们的经验，当然神要工作我们不知道，不过传分担章是我们的使命，这是一个福音的运动。不过我们知道分担章有时候呢，从分担章来的很少很少，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弟兄姐妹要自己带自己的朋友跟亲人来。不过为什么要分担章？因为这是一个使命，而且这是一个装备。在顺利的时候，生命的装备就是出去分一份担章。虽然这一次你出去的时候有人会误解你们是哪一个政党来的，不过不用紧，去。你说我们不是政党，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徒，请你来参加我们的这一个聚会，永恒的归属，去。这是借助服侍神来装备生命，借助上帝的道来装备生命。也就真的，如果苦难来到的时候，你认识到生命的价值，你会更认识主，更爱主，更亲近主。我们的生命的价值不是单单在那一些看得见的一些的号码文凭，在一些的金钱罢了，不是这样。我们整个生命的价值要荣耀这位上帝，要服侍这位上帝，要利益我们周围的人。这是对苦难的第四个认识。最后一个认识，你看哈巴谷先生在第三章最后讲的一件事情，苦难中是有盼望的。我们认识到苦难中有盼望。17到19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也不出粮食，圈中结了羊，棚内也没有牛。我们读了没有味道，因为我们这里没有种树，没有养牛，没有养羊，没有耕田。我换一下21世纪的，这是一个内忧外患，外在 苦难，内在的这一个重担，有心灵跟肉体的一个压力。虽然生意不兴旺，股票不上升，工作无效力，上司不看重，健康出问题，孩子不听话，银行没有钱，只有四个数字，中间有一点，家人有病痛，再加上有 SARS、有 MERS、有 ISIS， 怎么办？这个就是21世纪我们需要这样读的。然而18节，弟兄姐妹，我们读18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们的神喜乐。难怪人家看基督徒很奇怪，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你能够欢心跟喜乐？因为19节一起读，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好，主原来我们有力量，这是苦难中的盼望。 主没有撇下我们，他要给我们心灵的喜乐平安，赐给我们力量，而且脚快如母鹿的底稳行在高处是什么？那个把握，那个肯定，正确的路，这是稳固的道，高啊，达到这一个怎么样？在高处而行。什么是高处而行？你知道你在高处而行，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这一个道路。今天神让我们走在苦难的当中，是有意义跟有价值的。感谢上帝，虽然在其间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可以明白的，就是主没有撇下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吗？你回到上帝的话，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但是先知让我们把我们眼睛带到哪里？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把我们眼睛带到上帝的面前，而不是带到为什么，而是谁？不是苦难中的为什么，而是苦难中的谁？哪一位？ Not the who, why, but the who, 那个才重要。虽然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可以明白的五件事情，苦难的认识。第一，我们可以认识到属灵的觉醒。第二，认识到时代的使命。第三，认识到历史的提醒。第四，认识到生命的价值。第五，认识到苦难的盼望，使我们继续走下去，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有许多是未来的事情，可能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最后一句是什么？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们就以这首副歌来做结束。我再读一次，你们看看可能没有听到。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明天的道路虽未知，但是明天的道路你牵我们的手。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现在一切平安顺利，这是神的恩惠，让我们在这样的时候装备生命。可能我们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在一些的苦楚、重担、眼泪中，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主你知道，你抹干他们的眼泪，让他们心灵的力量刚强，继续依靠主、仰望主、敬拜主、服侍主，以致感谢主。我们把我们每一位交在主的手中，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